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这些圆满生生有我灵，离障本来护主龙，请把其请无垢光尊常住。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慈悲心。老法的菩提心咒，今天继续宣讲《心经》。那么《心经》今天讲的是等贪临品第34。那么在等贪临品当中呢，主要是宣讲到这个佛陀首先度化了500个乞丐出家，成为阿罗汉。那么虽然呢，就说也是表面上受到了一些人的这个就说轻慢吧，但是呢，这些阿罗汉呢，通过他们自己所具备的这个神通啊，具备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威仪也是这个摄福了这些众生。然后呢，佛陀就给这些众生宣讲这个阿罗汉的本末因缘。那么在这品当中呢，散檀林就是佛陀因地的时候呢，修菩萨道的时候他的这个名字。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也是和这些500个乞丐的因缘呢，和其他一些大弟子的因缘呢，在这个当中呢，也是讲比较清楚的。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数几孤独园，这时世尊与诸弟子1250人在一起。当时国中有500个乞丐，经常依靠如来，跟随僧众到处乞讨过活。经过几年后，他们内心中产生厌恶，纷纷说道：我等众生虽承蒙佛真的福德，得以延长生命，可是苦恼之事依然很多。那么就是说，佛陀住在舍卫国的时候呢，当时有这个500个乞丐啊，经常靠佛靠这个僧众的乞讨之后在这个就是说是乞食之后呢，然后他们得到一些这个施舍的物品。那么呢，有的时候呢，是比如说这些大富长者请佛请僧众去应供，那么最后面呢，剩下很多这样一种精美的食物，他们呢也可以在后面得到的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剩余的食物过活的。有的时候呢，是跟随这个佛和僧众乞讨，每天就是说乞食的这样一种，后面呢相当也可以得到一些这个剩余的食物。所以说呢，这些人呢依靠这个佛陀僧众的福德力，那么就说是这个也能够得到施舍的东西，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过活。但是呢，过了几年之后呢，内心当中逐渐产生了厌离深深就是这样说的。现在呢，虽然依靠这个佛陀僧众的福德力啊，可以延长了这样一种生命，但是呢，实际上整个世间当中啊，苦恼的事情还是非常的多的，这样下去终究不是一个方法，不是一个办法。那么内心当中产生一种这个厌恶心呢，实际上是一种善根苏醒的一种表象就是一种相。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善根苏醒的话，有的时候是对于这个上师身中产生一个信心，这个方面是一种这个善根苏醒的相。有的时候呢，是对于整个轮回产生一种厌恶心，这个方面呢是这个产生就是殊胜善根的相。那么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在座的这个各位道友都有这样一种相，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出家之前呢，或就是说在学佛之前呢，内心当中内心当中的善根要萌发的时候，都会有这样或者那一种相的产生。那么有的时候呢，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佛道产生一种向往；有的时候呢，是对这样一种这个人间的事情，还有人间的痛苦产生一种厌恶，觉得这样下去的话，就说是这个没完没了，所以说一定要一定要皈依佛，一定要修持佛法。从这儿开始呢，就开始进入了正道了。所以这个乞丐内心当中呢，本来也有善根的，现在呢，通过如是的这个因缘内心当中的善根开始萌动，所以说开始呢产生这个厌恶心。虽然就是说依靠这样一种佛身的福德暂时延长寿命的，但是呢，如果不从轮回当中处理的话，这样苦恼事情仍然还是很多，还是要面对的。都心中思维：我等如今宁愿到佛前祈求出家。众人便来到佛面前，对佛说：如来出世，圣人难遇，我们这些人出生下贱，蒙受世尊恩德，才使我们得以活命。既然已受到特殊养护，我们还希望出家，不知世尊能否同意。那么就说他们在对于这个现世的生活产生这个厌离之后呢，就产生了一个想要到佛前去出家的一种念头。那么所以说大家就来到了这个佛面前祈求出家。一方面就讲到佛陀出世非常就是说是难以直遇的，现在呢我们就直遇了， 如今呢，一些我们这些人呢是出身下贱啊，变成就大家都厌弃的乞丐啊。通过佛陀的恩德，再让我们可以活命的。既然以前得到这种特殊的养护，那么以后呢，还需啊，就说是进一步的希望得到佛陀的救护啊，能够在佛的教法当中得到救护。想要出家，不知道佛是不是同意。那么在世间当中呢，也有一些人呢，他是被生活所迫，无可奈何呢，就说是只有通过出家的方式啊，进行这样一种这个生活的。那么实际上呢，就说是不同的时间段呢，它这样不同的这个结局有很多种。有些呢，就是说出家的时候特别苦，只要一出家之后呢，马上就说生活无忧的这个情况也是存在的，啊，仍然是存在的。但是呢，这个五百个乞丐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似乎是过不下去了，想出家，但是呢，并不这么简单的，而是内心当中真正具有善根浓重的，觉得这样下去呢，是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不是个长久之计，应该从轮回当中处理，才能够永远的脱离轮回。所以说内心当中产生厌离心的前提之下呢，到佛面前去这个祈求出家的。这时世尊告诉这些乞丐说，我的法是清净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譬如用净水清洗不净之物，或贵或贱，或美或丑，或男或女，用水清洗后没有不干净的。又如烈火，所到之处，山河石壁，天地中所有东西，不管大小，一切万物，只要被烧，没有不燃烧的。佛法又如虚空一样，男女老少、贫富贵贱，进入其中的，都能随其所愿。那么，因为在这些乞丐的心中呢，有一些这样一种顾虑啊，有些顾虑。那么就是说，像我们这样一种下贱的人，到底能不能够在就是说尊贵的这个佛法当中可以出家呢？因为从这个一些表象上看起来的时候呢，佛陀还有这个佛陀的这些随侍的弟子，很多呢都是这样一种这个像释迦族的种姓啊，很多一大部分都是就说是这个这些贵族啊，婆罗门种姓的等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人都是佛出家。那么既然是佛陀身边都是这样一种就是说尊贵的人，那么这个乞丐到底能不能够出家呢？他们内心当中就会有这样的疑惑。那佛陀为了打消他们的疑惑呢，就用这个比喻和意义相结合的方式告诉他们可以出家。也就是说在这一段当中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回答他们这段话当中呢，没有明显的说可以，但是呢从他的这个所讲的话当中，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他们说可以出家的。第一个是这个清净水的比喻，佛陀说呢，我的教法是非常清净的。那么在这个教法当中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就好像用清净的水清洗不清净的东西的时候呢，不管是贵贱美丑就是说是男女等等，那被水清洗之后呢，全部都变得干干净净的。这个方面是一个就法的问题。还有呢，又如烈火一样，所到之处呢就是说烈火焚烧了所到之处，一些山河石地天地当中所有东西，只要被烧的时候都会燃烧，尤其是像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不管我们是觉得这样一种这个铁山也好，还是这个什么珍宝山也好，还是西米山也好，全部被烧燃。那么实际上佛法就是这样的平等就是平等的，就是说是这个利益一切众生，平等的焚烧一切众生的分别垢染。那不管是就是说是这个贵贱也好，或者不管是怎么样一种众生也好，只要进入了佛法烈火当中都被燃烧，这方面是完全平等的，火是平等烧一切的。所以说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教法呢，也是平等的扰离一切众生。第三个比喻呢，就是讲虚空一样，佛法就像虚空，能够容纳一切众生，那么一切的男女老少、贫富贵贱，只要进入教法当中，都能够在虚空当中就是说随其所愿的行住坐卧并不是说这个是这个是一个贵人这个是一个国王，所以他虚空当中就更自在这个是一个下贱的人，所以他的虚空当中的自由就有所减低没有这样的。所以说呢，佛法也是由虚空一样能够包容所有一切众生。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你是国王种姓，你是什么样的众生，你进到了虚空，你进到了佛法当中你能够在佛法当中得到利益。那么下贱的人呢，在这个佛法当中仍然可以得到利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实际上在这个通过三个比喻呢，告诉他们你可以出家，可以在佛法当中得到佛法的利益的。这个时候呢，乞丐听懂了，这时这些乞丐闻佛所说都十分欢喜，信心倍增。 诚心向佛请求悟道，世尊说但乃比丘，于是削法自落法衣披身，他们便辟除了沙门的形象，我为他们解说妙法，他们听后心开意解，断尽所有的三界烦恼，证得阿罗汉果。那么这些乞丐听到佛这样讲了之后呢，都非常的欢喜，对于这个佛陀，对于正法更加的升起了向往之心，所以说呢，都诚心向佛祈求啊出家入道。佛陀就开始说暂来比丘，这个时候呢，啊这些啊这个乞丐的须发自落，法衣呢自然披在身上，那么就具备了沙门的形象，成为了这个比丘沙门了。那成为这样一种啊就法器之后呢，佛陀给他们再进一步的宣讲妙法，听之后呢，就是心开意解，断尽了一切的烦恼，证得了阿罗汉果位。当时国中诸位豪贵长子和庶民百姓听说佛已开许，那些乞丐出家都萌生轻慢心，他们纷纷说道，为什么如来允许这些下贱的人在僧众行列呢？我等众人假如做福报，引请佛及僧众供养饮食时，怎能让这些下贱的人做我们的床垫，拿我们的瓷器呢？那么这个500个乞丐都出家的消息呢，一下子就传遍了整个国家，整个城市都已经传遍了。尤其是这些啊，就是说豪贵长上至豪贵长子，下至黎民百姓，听说佛陀居然开许了那些平时在这个街头巷尾啊拿着这些破碗讨饭的人，他们也出家了啊，所以都萌生了轻慢心啊，这个也是一般的凡夫俗子一种这种常态的心理吧，啊一种常态的心理。所以像这样的话，平时呢他们是作为这样一种施舍者，哎，给这个乞丐的布施东西，高高在上的一种优越感。现在不是了，现在是颠倒了，现在这些500个乞丐都出家成比丘了，他们成了福田啊，自己要恭恭敬敬的向他们做供养，感情上面好像也接受不了。所以一般的凡夫人的这个想法可以说都基本上就是这种啊，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想法。有的时候呢对下者呢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对下面的人产生傲慢心，对上面产生嫉妒心等等，这些人呢就萌生了傲慢心、轻慢之心。他们纷纷说到呢，佛陀为什么允许这些人出家呢？这些人处在僧众行列当中，如果我们要做福报，要请佛、请僧众在家里供养饮食的时候呢，这些下贱的人居然要做我们的床垫，要拿我们的石器把我们的床垫也弄脏了，把我们的石器呢就说也弄脏了，他们还是看到这样一种老眼光在看这个事情。当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些500个人已经获得了圣果了，已经是圣子了，已经是三界的供养处了，不要说是这些一般的众生，梵天都要对他们顶礼的，梵天都要对他们供养的，这样一种事情对劲。但是众生的这个分别念呢，也就是这么样一种这个可笑可怕的一种问题。这时乞陀安排太子乞陀安排贡品，准备请佛及僧众，他派使者对佛说，恳请世尊和僧众明日接受我的供养。又让使者对佛说，世尊所度化的乞丐比丘我不请他们，千万不要将其带来，佛便接受邀请。这个时候呢，就说是罗什涅王的这个太子呢乞陀他就安排贡品，准备请佛和僧众应供。一方面呢请让使者对佛讲让这个第二天的时候和世尊和僧众一起到家里应供，而且特别叮嘱，那么就是说佛陀刚刚度化了这个500个乞丐比丘啊，这个不是在邀请之列的，千万不要把他们带来，就是这样的。佛陀呢也是这个认知啊，也能够知道这样一种前后的因缘，也知道这样一种后面的发生的这样一种结局，所以说呢佛陀也没说什么，接受邀请了。次日吃饭时，当时佛及僧众相去接受邀请，告诉乞丐比丘，我们被邀请，而你们不在被请之列，如今你们可以去玉多罗耶自然成熟的经理，然后到乞陀太子家随意按次序坐下自食经理。那么第二天要到吃饭的时间的时候呢这个佛和僧众要出发了，准备要去接受供养了。这个时候呢特别告诉这些乞丐比丘啊，那么我们呢是被邀请到乞陀太子家去吃饭，那么你们呢就说是没有被请，但是呢你们现在可以到北俱卢州了，玉多罗耶及北俱卢，北俱卢州呢去取这个自然成熟的经理这个是属于这个众生的福报形成的，没有主人的谁都可以取，只要你能够到达那个地方你都可以取的，所以说呢你们就可以去自然去取自然成熟的这个经理，而且是具有百味 带一口吃米啊，平时我们就说这个是跟白饭白米饭什么吃土，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些北俱卢州啊，或者啊北俱卢州还有其他的地方自然成熟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啊这些这个精米呢，还具有这样一种特殊的一种香味的。取到之后呢，我通过神通飞到这个提多太子家，随意按次序坐下呢，至此精进。啊，这时诸位乞丐比丘如佛所说，即罗汉神族去彼世界，各自取食满钵而归。他们设置威仪，一个接着一个从空中飘然而至，如燕网一样飞翔，到达提多太子家中，依次第而坐后，各自使用经礼。这时太子见众比丘举止威仪，神足功德，便生恭敬欢喜之心，感叹从来未有。那么这些乞丐听到佛所说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烦恼，就是这些阿罗汉已经断戒了三界的烦恼了。按照这样一种其他的一种想法，凡夫的想法就是说，凭什么不请我们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一种不平等心，没有这样的啊，内心当中根本不会有丝毫的不高兴的状态，只是呢，就是说依靠佛的教养而行事而已。佛陀让他们去北俱卢州去取这个金币，他们就去了。通过这样一种罗汉的神通，一下子刹那之间到达了这个北俱卢州之后呢，然后满钵而归。这是为一个接着一个从空中飘然而至，就像燕王一样飞翔，到达了这个乞罗太子家中。按照次第坐下来之后呢，就自己食用钵里面的这种金币。这个时候呢，太子见到这些这个比丘啊，举止威仪啊，这个举止方面呢是非常的这个威仪的，而且呢就是说具备这个神足啊，神足就是神通了，具备这样一种这个神通的功德，升起了恭敬心，升起了这个欢喜心啊，感觉呢从来没见过500个像这样一种比丘从天空当中这样一个接着一个飞下来啊，就是说次第的坐了之后呢，吃了这样一种这个散发着特殊香味的这个酱肉米饭啊，觉得非常的稀有。他便问佛：世尊，不知道这些圣贤大的比丘威神威威众相具足是从什么地方来到这里的，非常让人亲近，恳请世尊现在为我宣说这些比丘身众前后因缘。那么这个乞丐太子虽然听说500个乞丐出家了，但是没毕竟没见过面的啊，不知道就是说二者之间的在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啊这个影响的反差都太大了。以前呢就是说这啊以前的这样一种印象就是这些在这些拿着破碗乞讨的这些啊就是非常可怜的人，现在看到是什么呢？非常就是说是这个具有威德力的，具有神通的啊，又是非常庄严的啊，而且有可能是放出光明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圣者对境。所以说他就觉得二者之就是说是他根本就想不到这个就是500个这个乞丐比丘啊，他就向佛请求，让佛告诉他们这些比丘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具有这样殊胜功德。佛告乞陀太子，你如果想知道，请谛听善加思维，现在为你宣说，这些比丘众生是昨日没有被邀请的人，我和僧众前些时候已答应太子的奉请，但这些比丘因为没被邀请的缘故，便飞往玉多罗月取自然经历自使用。佛陀说呢，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就听好了，实际上这些比丘呢不是别人正是就是说是你请佛和僧众应供的时候呢，500个没有被邀请的这个比丘，因为没被邀请的缘故呢，他们就通过罗汉的神通飞到了这个比俱卢州，取了自然经理而自己使用了。这时乞陀太子听罢，心中非常惭愧心中非常惭愧懊恼，暗自责备我真是愚钝，黑白不分。又说到世尊的功德难以思议，这些乞丐本是国中最为下贱的人，如今却蒙受清净的教化，承蒙宏大恩泽，既享受现实中的安乐生福，又获得了永世无为之乐，如来今天之所以出世，唯是为了这些人，更无其他目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提罗太子听完佛陀的讲解之后呢就内心当中就知道了这个实际情况了，所以说呢非常惭愧，非常的懊恼。实际上呢就是说那天请佛和僧众应供的应供的时候呢，是这个就是单独不请一些500个比丘，内心当中也是有一种轻慢心的。现在看到这样一种殊胜功德，又听到佛陀介绍了实际上这500个罗汉就是500个乞丐比丘的时候呢，他开始就是说产生了很大的一种惭愧和懊恼之心，暗自责备真是愚钝，黑白不分很多众生也就是这样的，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外向的，通过以貌取人的这样的毛病呢，也是都是很严重的。以貌取人这样一种可以说是一种众生的通病的 啊，都是一种重症的通病，以貌取人，在这前后两个这样一种这个片段当中呢是非常明显的。首先第一段的时候呢，就说是哦，这个是乞丐啊，虽然出家了啊，虽然出家了，但是呢，就说是还是没有把他放在把没有把思维放在他已经被佛度化出家，已经是了，已经是这个修行者了啊，没有从这个方面去清净啊，去观清净心。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是看到这个啊、哦，就是说从空中飞过来的这样一种圣者的时候，一下子以貌取相呢啊，觉得这样一下升起了信心。啊，就是只有这样的。这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说，除了这样一种啊，这个显不显神通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差别之外呢，在这个佛陀的跟随者修行者当中呢，还实际上还有很多啊，虽然内心当中具有功德，但是在外表当中也根本不实现的啊，就自己默默修行的具有功德的很多很多人。所以说，佛陀也是要求这个佛弟子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进入佛门学习佛法的这样一种这个。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学佛者应该观清净心，通过清净心的这个对待，不要这个说是见到这样一种特殊的相的时候呢就后悔。当然就是说有个后悔的啊，有个后悔的这个时间呢还是非常好的。那有的时候呢，这样一种罪业呢就在这样一种过程当中不知不觉就造下了。有这样一种贵见呢，很多很多分别心实际上是蒙蔽我们的内心的一种最主要的因素啊。所以说像这样一种乞讨太子，他也是这个暗自责备。非常愚钝，非常愚钝的。又说到啊，他自己又开始对佛讲，世尊的功德的确是难以思议的。那么这一乞丐呢，本来是这个整个国家当中最为下贱的人，现在呢就蒙受了佛陀的清净的这个教化啊，蒙受了宏大的恩泽。一方面是这个摆脱了乞丐的啊，就是身份呢，现实当中得到了安乐的生福。而且通过佛陀的教化得到了这个阿罗汉果，享受永世无为之乐。看起来的话，佛陀今天之所以出现了世间，就是为了这些人啊能够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而且这些人是这些众生眼睁睁的就看到这些人从一个乞丐到一个比丘，从一个凡夫到一个圣子，从一个沿街乞讨啊这样一种这个乞丐，成了从空中啊这个飞过来的这样一种圣子。啊，具备这么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啊，这样一种修行者，所以说呢，就是说这全部都是这个佛陀的恩德，都是佛陀的功德所导致的。所以说佛陀出世不是为了这些人，是为了谁呢？啊，就是佛陀出世，佛陀修行啊，佛陀出世就是为了这些一切的众生，为了苦难的众生都能够从轮回当中的解脱。那么就是佛陀在舍卫国实现的这一段这个这一段功德呢，只是。浩瀚无际，佛陀在这个整个浩瀚无际的法界当中度化众生的一小点而已，大海当中的一滴水而已。实际上这个佛陀的化身啊，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真相，在每个世界当中都是这样度化的。有些时候呢是通过这样一种显现十二相成道的佛身的度化，有的时候通过其他一般的真相的度化，有的时候通过三个世的身份的度化，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出世都是为了利益众生。佛陀当最初的时候发心中间积累资粮，后面成佛都是为了这种众生。所以说现在我们要跟随佛许愿，现在我们发心也是要为了利益众生。现在呢，我就是我们发起为了利益众生的心啊，这个最初的这个出发点啊就选对了。然后就是说是我们发愿要利益众生之后呢，为了利益众生我要积累资粮啊，像这样一种所行的道路也走对了。后面呢就是说是资粮圆满之后呢会成佛，成佛之后呢，那么就说是这个利益众生，那么最终的结果是正确的。佛陀是经过这样的道路走下来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自己也必须要通过这样的道路走下去。佛陀能够这样用真如自在的度化众生，那我们成就之后也能够像佛一样度化众生。所以说这个就是为利益众生愿成佛，完全是为利益众生的缘故呢，我才发誓成佛的。如果不是为了利益众生，我就不成佛。像这样的话，也是打破这个自私自利的作业啊。真的在最初的时候树立一个非常正确的观念，所以说如果最初的时候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你后面的所有的修行啊都是正确的，都是围绕这个观念而行持啊，不会就是说偏离到其他地方去的。这方面实际上也是啊，就是说是这个发菩提心不发菩提心之间的这个差别。那么以前呢我们也在修法，以前我们也在修善法，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当中没有担负起度化一些众生的这种重担的话，那么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我们的这样一种作意，我们的善根 啊，实际上虽然是在做啊，但是它的这个它的意义必定有限。那么后面我们发觉，我要为了利益一切众生的修法的时候呢，所修的法从表面上看还是在修这些法，但内心当中的作用转变已经不一样的。以前呢是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呢？以前自己我们没发菩提心的责任啊，就是主要是我自己，只是负担了这么一点点责任而已。那么后面呢，就为了度化众生而修法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责任就是所有的众生了。这个方面就是发心和不发心之间的最大的差别之处。打个比喻讲，那么如果一个就说是这个世间的人吧，一个单身汉，就是说他以前他也上班啊，也挣钱，那个时候没有家庭啊，没有妻子，没有这样一种儿女啊。那么那个时候呢，他自己也有一点责任。那么这责任是什么呢？就是自己养活自己够了啊，就是养活自己。他也上班呢，也是做这些事情啊。他内心当中没有想其他的，就是自己怎么样过得好。哎，后面结婚了啊，有家庭了啊，后面有这个子女了。这个时候他也上班，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只要能想得到的时候，他就会想，现在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现在是我代表我的家庭。他也在做这个，所以他的责任这个时候呢，就不是他自己，他责任就放大了啊。这个只是一个，就是说一个简单的比喻而已啊。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没有发起菩提心之前呢，我们怎么想到的也是自己的利益啊，自己给自己分发，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分发的。那么后面呢，就是说通过上师的教导，我们觉得啊，就是我们自己知道要发菩提心了，要利益救九情。以前呢，我没有承担起这副重担，那现在我承担起了这副重担了。所以只要能够想到的时候啊，就知道我在为了一切众生生发，我的肩上有一切众生的重担，也同样是修法，但是这种责任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发心一转变之后的责任完全不一样了，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他的福德善根也就不一样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上次也讲过，这个菩提心倒不一定是时时刻刻每分每秒你都要提醒自己的，但是呢，只要想起来的时候，你第一个念头就要想到，我不是为了自己的，是为了一切众生。我们在磕头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想不到就算了，只要想到的时候，就是说我在为了利益众生，我为了利益众生，我在磕头，我在顶礼，我在念诵，我在听课，在打坐，或者在走路，在吃饭，一切的一切。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慢慢把这样一种这个心态融合到自己的修行当中，把这样一种菩提心融合到自己的生活当中，而不是说我在坐上修的时候呢，我去刻意的观修，下座之后呢就根本不管啊，不是这样的。如果能够就是在全天候当中啊，在一切的行住坐卧当中都能够惯于这种心，都能够有一种我肩上担负的利益一切有情的这样一种重担的责任，这种心的话，实际上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培养菩提心啊，培养利他心的一种殊胜的方便的。佛陀以前就是这样通过这样的方式修下来的，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打破自私自利的作意呢，也还是有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方便，尤其是佛讲的窍诀啊，还有很多大德讲的窍诀。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慢慢去转变之后呢，就知道了，实际上呢，我们还是要为了利益众生的奋发，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利益众生有心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求太子他有一种感叹呢，佛陀出世也就是为了这些。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们也是为了一些众生，如是从现在开始呢，要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态，尽量的安住在这样一种正道的意乐当中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就是求太子内心当中的一些这样一种这个想法吧啊，一种想法。那么后面他要开始问佛陀啊，这些这个乞丐的这个怎么因缘的，到底到了什么样，有什么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因缘，遇到了佛，得到了就是说解脱啊，又因为什么样一种这个罪业，通过什么样罪业呢，感受到了乞丐的这样一种这个乞丐的这种恶报呢，否则后面就要为他们一一开始宣讲。今天呢就讲了这个意思。